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也谈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4日。明慧网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一文发表后，也引起了本地做类似项目同修们的关注和讨论。关于这些讨论，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并非本地项目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一，本地有的项目情况与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中提到的一致，即大陆同修跟海外人员网络连线，海外人员拨号打电话给大陆人士，由大陆同修口讲给大陆人士做三退，只是突破封锁隐藏 IP 上网的方式不同。但该项目协调人认为，本地的这个项目与明慧网这篇文中提到的关系不大，提到本地这个项目仅是利用了海外的对话通道，并非参与，是大陆学员自己的项目，是同修们自发组织起来讲真相救人的，与海外的关系是配合分工。实际上该项目并非像使用 Skype、SIP 这样一个电话通道而已，而是大陆同修与海外同修互相配合着给大陆人士拨打电话，期间双方会有短暂的互动，如大陆同修请求拨打、挂断、告知是否三退，海外同修进行具体操作等，双方甚至可以直接对话，这难道不是双方共同参与到一个项目之中吗？除此之外，曾经还有海外同修对大陆同修的口讲进行考核，合格后才能分配到平台账号的情况。从种种方面来看，大陆同修已经实际参与进了海外的电话项目，可以说没有海外电话项目，本地这个项目就无法开展，称不上大陆独立的讲真相项目，这种配合分工就是一种参与方式。二，文中提到的项目其中涉及到两类软件在本地项目中同样存在，但是协调人认为没有使用文中具体提到的用于开会的 Mumble 软件、用于建群的电报和 Nandbox、 德讯、神讯软件，而是用了安全性更高的开会方式，日常沟通用的不是文中提到的那些软件，认为在这方面几乎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文中提到的技术方面的安全问题本地不存在。但是不管使用什么方式，都是网上交流、网上建群，明慧网一直以来都是明确反对大陆学员这样做的。如明慧编辑部文章《重视安全是要点》，明慧交流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即退出网上群组》等多篇交流文章，以及技术论坛同修的回复，这个很多会员都加到一个群里，如果这个群被暴露，或者是有特务在其中，就能非常容易得到不同会员的信息以及交流的内容，这样一来整个平台上所有人的安全都有危险。请不要使用第三方聊天软件交流心得、学法、相互联系。本地项目建群使用的某软件，在技术论坛上自行搜索即可得到技术同修的意见，在此引用一二。某软件是常人软件，安全性未知，不建议学员之间用任何通讯软件联系。明慧上电报群组出事的例子之前就看到多起，学员之间联系只建议面对面，不带手机或明慧站内信箱，配合如意加密。一，端到端加密不能保护通讯安全。2016年，路透社和多家媒体报道，伊朗黑客利用 SMS 漏洞获取了1500万电报用户的电话号码，并入侵了10多个用户的电报账户。伊朗的电报用户大约2000万， 研究人员说，当用户希望通过新手机登录 Telegram 时， Telegram 公司会通过 SMS 向他们发送授权码，该授权码可以被电话公司拦截并与黑客共享。有了这些代码，黑客就可以将新设备添加到一个人的电报账户中，从而使他们能够阅读聊天记录以及监听新消息。研究人员说，电报对 SMS 验证的依赖使其在移动通讯公司归政府所有或受到政府严重影响的任何国家中都非常脆弱。二，对任何版本的电报、群聊都不提供端到端服务。也就是说，如果在电报群里的聊天信息不是端到端加密的，所有的群聊记录都以不加密的形式保存在服务器上。三，另外，如果电报不及时更新，也存在很多严重安全漏洞。例如2021年最新的漏洞是，即使启用了端到端加密，也会在设备上留下媒体文件的副本。2020年底的漏洞是，攻击者通过向用户发送错误格式的贴图，可以获取通讯录、聊天记录和聊天视频。四，这个例子是电报，其他的所谓安全的聊天软件，请参考这个技术说明。三，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不看实质内容，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那个虽然有，但做的不一样，我们这个情况特殊等等，用各种理由和借口来开脱自己，而不直面自己及自己所在项目的问题，不听取明慧网及配套技术论坛长期的意见，不正确认识师傅讲的关于大陆大法弟子安全方面的法，任由我没错的观念一直控制着，触动不了自己的执着心和观念，是不会承认错误的，不接受自己有错的现实，也就根本做不到找自己，无法归正。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也棒贺》中说，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有的人能认识，有的人认识不到，也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不想认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有错也不承认，想叫人知道你没错而表现你不错，那谁也瞧不起你，因为那是常人的手段。希望参与该项目的同修能够直视问题所在，这个项目存在大协调、网上建群、网络打电话、网上交流、使用手机甚至网上学法的情况，几乎齐集了明慧网和技术论坛明确反对的几种方式，这个安全问题还不大吗？第二部分，师父说，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上该篇文章虽然是同修交流，但是以下几点也能看出明慧网的态度。题目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十分明确，文中罕见地出现了红色字体标注段落，引起读者注意和重视。目前明慧网上只有叫停该项目的文章，而没有支持该项目的文章给发表出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实已经说明了明慧网的态度，什么事情若真的等到编辑部发文，师父明确指出才去做的话，会不会已经受到了很多干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不可弥补的遗憾了呢？为什么不能尽早停止，避免这些不利因素呢？有些人不愿面对，不愿改变的时候，即便是后续真的编辑部发文，师父指示，还是会以各种说法开脱自己，认为说的情况与自己无关。第三部分，这个项目涉及的心性方面的问题。同修能走出来讲真相，是一个突破自我、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强正念、提升自己的过程。很多参与的同修都说，大陆现在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被抓得很厉害， 这个项目能更好地保证同修不被迫害的情况下，还能救人的环境，使很多同修带着怕心、安逸心进入到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大陆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的怕心等执着心，它营造了一个好似安全的环境，使得不敢面对面讲真相的人留在了这个项目，依赖这个项目，不仅修不去怕心，反而滋养了怕心、安逸心等各种执着心，失去了更多提高的机会和身边该救度的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中，不论你是通过什么办法，那都是在救人，但是不要只依赖于哪一种形式，或者真的不敢面对面讲真相，那也是一个怕心，就反映出这么一些个问题来。怎么做？那我想师父也不用多说，我一念这问题你们也就知道了，做得更好一点吧。还有一些以前本来就在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特别是一些老年同修，没有电脑和手机方面的技术基础，又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这个项目的技术操作中。这对在大陆一直坚持的传统讲真相项目有一定的干扰作用，还占用了海外的救人资源。海外的同修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和大陆人士联系，而我们身在大陆，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呢？一走出去就能见到人，是自己的怕心阻挡着自己走出去。因为这个项目，很多人基本上有时间都是在网上活动，有些时间长的七八个小时，这个破网流量会有安全隐患，这种长时间网上活动的方式也会让人脱离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非常封闭，不接触周围的人事物了。我认为不符合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的形式。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你们在社会上所接触的一切，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是在救度众生。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大陆大法弟子应该珍惜身在中国大陆的修炼机缘和救人环境，助师正法，而不是去参与海外的真相项目，特别是辅助大陆、帮助大陆分担的海外电话组项目。第四部分，以法为师，归正自己。最后，恭迎师父的几段讲法，让我们无条件地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为他人着想，注意安全，归正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也在听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尊敬的师父，同修利用互联网交流心得，这种形式好不好？师，我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讲你们做的那些正实法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现阶段如何把握大陆的大面积协调问题， 一个地级市由总协调人把所辖地区的县都管起来是否合适，也有的认为没有管起来就是没有形成整体。师父，不能够，不管你什么心，我告诉大家不能这样做。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人的身体呀，在迫害中，他的肉身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你的思想承受到极限时，甚至于理智不清的情况下，还在痛苦地折磨你的时候，你就可能把不该说的讲出来，你就可能妥协。但是在修炼中呢，那不一定是你最后结果。知道是你承受到极限，甚至是不行的时候没做好，因为修炼没结束，你可能还有机会。但是呢，一旦做错了这些事情，那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了。因此而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那就更不简单了。所以我就告诉大家呀，别做这些事。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大面积协调现在不要做，想问题千万注意安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明慧网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单线与明慧网联系，可大陆有些协调人不注意资料点安全，打着整体协调的名义到处走，把资料点掌握在自己手中，所有的资料同修都围着自己转。师父，人心就是人心，名利心、显示心，那种好胜的心，不管学员的安全，给大法弟子造成困难、危险，所有这样的人，所有这样到处走的，掌握学员情况的这些人，那心都不对，其中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所以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给这些人提供机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无论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所采取的反迫害方式，都要注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师父慈悲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通过明慧网叫醒处于危险中的大法弟子学员，希望同修们理性思考，走正最后救人的路。个人一点看法，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资料中去各种执着心》，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日。我是1997年因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现在将进入花甲之年。每每回想起27年的修炼历程，更多的是喜悦与感恩，步步离不开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觉弟子时刻都在师尊身边。下面我从几个方面谈谈我在正实法中去执着心的过程，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做资料中去执着心。2019年，我当地的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因资料是我提供的，警察就到处找我，之后我来到了异地亲戚家。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异地小县城租了一套很简陋的房子，因是同修亲戚的房子，不要身份证，价钱便宜。住下来了，就开始做资料。这时怕心就上来了，就怕有人敲门，一有人敲门，我就紧张，就心跳。我想这也不对呀，我为什么要怕呢？我怕什么呢？是我在怕吗？这个怕肯定不是我，是旧势力在害怕。我深挖自己，这个怕的物质不是我，有师在，有法在，我为什么要怕？通过深入的学法，在不断地向外排怕的物质的同时，也在向内找自己的更多的执着心。慢慢的，这颗怕心越来越弱了，有人来敲门时也从容多了，也不紧张了。我专门用一个房间来供师尊的法相，每天给师尊上香。每次回来时，我都会说：“师尊，弟子回来了，谢谢师尊。”在师尊的安排下，我在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这里的协调同修，协调同修又引荐我结识了做资料的同修弟，我俩开始配合。开始是在外租房，但冬天太冷，把水管都冻裂了，只好搬到地同修家做了一段时间。一天，地同修突然对我说，他不想做了，感觉压力太大，让我尽快搬家。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不知所措。在这里，我是个外地人，不认识几个人，急躁心马上就上来了，只好找当地的协调同修帮忙。可马上就搬，他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这时我的怨恨心就出来了。当时买设备开办资料点时，你们都没花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和在家乡同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多不容易呀。弟说不让住，马上就得搬家。我内心开始了抱怨。我想起了师尊的法。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通过学习师尊讲法，对照自己，是我太强势了，做事心强，学法少了。在以后的几天，我有时间就努力地排除自己的这些执着心，全盘否定，这些心都不是真我，而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我不承认它，我只走我师尊给我安排的路，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无论有多么艰辛，无论怎样难，我都不会退缩。我求师尊加持弟子，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就是做资料救人。因为在这方面，师尊已开启了我的智慧，在同修中认为我是技术同修，无论做什么都会，包括电脑装系统、修理简单的打印机、制作量产 U 盘、做护身符、做书、做资料，更是得心应手，这些都是师尊给予的，无论谁不做了，我也要做，这就是我的使命。心定下来了，放下了，师尊就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位配合的同修。在一次的偶然交流中，同修 M 欣然同意和我一起配合做资料。这个同修没有怕心，非常淳朴，让我很是感动。第二部分，去利益心。协调同修找到我说要兑换真相币，需要几万，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说我有钱，因当时母亲在我这儿，退休金一直没取，我想先用母亲的钱，因协调同修说两三天都能给补上了。可是没想到去银行取款时，因母亲取款折子写满了，又没有身份证，所以银行不给取，这可怎么办？只好取我的钱。我存了定期，还差一个月左右就到期了，要取钱损失几百元，我的心里有点不舍，因为我自己做资料，基本都没有要过同修的钱。我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节省的，很少买衣服，买个冰棍都舍不得买，几百元不是小数目。可是已经答应同修了，能兑换零钱的同修多难呀。 真相币这个项目是师尊肯定的，无论多难，我只能无条件的配合。其实这也是去我的利益心，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没有对利益的执着了，其实不然，在不经意的时候心动了，就是这个心还存在，还没有完全去干净，是师尊安排用这种方式让我彻底去掉利益心。第三部分，帮助同修建资料点。每到九月份以后，资料点都是要忙了，这时明慧网出了台历、挂历、单张年历、福字等，就要开始做了，这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这时就有更多的同修加入进来做。我把打印机、电脑配备好，分给想要做的同修，并教同修们使用，这也是在去我的急躁心、显示心、不耐烦的心。有一个同修说好要做挂历，我把打印机准备好，耗材都准备好，他又说不方便了，他妻子在家，等他妻子走了以后再说。我的急躁心又起来了，但马上就能察觉到了。还有的同修家里已开了小花了，计划他承担的那份台历又不行了，家中突然有事了，出远门了，怎么办？这些都得我来补上做，因为时间不等人呀，默默地配合吧。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尊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利用同修帮助去我的各种执着心。第四部分，给超市老板讲真相。我去超市购物，给他真相币，他好像不想要。我说，用这个钱生意好，你收下吧。他不是很情愿地收下了。回去后，我想应该给他讲真相，可超市总是有人，不太方便讲。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做了一个梦。那个超市老板是一个和我很有缘分的人，我应该救他。醒来后，我想这是师尊在点化我，要我一定要救他。这样，我便发出了一念，请师尊给我机会，我一定要救了他。我又去了那家超市，正好只有老板一个人在，我就给他讲真相，从基本真相开始讲，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演戏，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抹去寿印，并送给他护身符，教他念九字真言，他欣然答应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那家超市，门庭若市，生意好了。我刚一进超市，老板连忙老远就叫，姨姨，我上次听了您的话，念九字真言，用真相币，现在生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谢谢您。我说，要谢就谢谢我师父吧。我真的是为他高兴，一个生命真正的得救了。从此我每次去他家超市，他都要兑换真相币。身边的有缘人真的不能放弃，现举一例。有一次去商场给母亲买了一件外衣，服务员很热情，也因周围人很多就没能讲真相，可回家打开包一看，是两件外衣，多给了一件，我必须赶快给送回去，因为很快就要下班了。我知道这是众生等着我去救他，用这种方式再给我一次救他的机会。服务员很是感谢，都流泪了。他说，现在哪还有这么好的人，大老远的还给送过来。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顺利的给他做了三退，送他护身符，教他静心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告诉他是我师尊教我们这样做的，电视宣传都是假的，法轮功是修佛的，教人向善的。他彻底的明白了真相。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会更加努力的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走好师尊为弟子安排的路，跟师尊返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